因为本来我还想这首歌，我想唱这首歌给大家听的，因为我这首歌在我家，当时我在南初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就对不起，一天晚上我就会在家，我就心里说我要赞美，无论当时的关系怎么样，我说我是要赞美。当时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赞美，我只是我要赞美。我就一面在弹琴，我弹得不好，我瞎弹的。我就一面弹琴，我就唱，就这首歌，我就弹弹弹。我就不知道弹多少遍，一面在唱，一面在弹。里面一句话，就上面说你们要高举高声呼喊耶稣的名。这句话也就抓住我的心。我觉得当时我的光景，我还觉得我只有抓住主耶稣，才是我当时我就最需要的。我就一面在唱，一面在流泪。后来这个时候我都不知道唱了多少遍，完了后来突然之后我就觉得好像主耶稣离我那么近那么近，我从来没有这样经历过。后来我突然体会到，我觉得主耶稣其实一直在陪我走这条路，他从来没离开过我。那时候我的恐惧好像我的害怕就一下子就没有了，我就觉得马上我就觉得好像心完全就变了。其实我接下去我要见证，一开始我是很害怕在众人面前讲话，特别是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见证。我在跟神祷告，我说主耶稣，我说我见证，我为什么做见证？为什么我自己？我说我真的是要见证你的作为，你的大能，你在我们家所做的大事。我说真的是不是见证我们自己？我说我们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我说主耶稣，求你让我见证你的作为，你的大能。后来今天我就想，我说我要见证，因为我下星期我就回国。我本来想回国回来，我说我不能再等了，我就要见证。结果看到这首歌，我说哎呀，我说怎么那么奇妙，我这首歌，我说我就想，本来我就想让后面把这首歌打出来唱了，我说我想太麻烦了。结果想不到填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我说神知道我这首歌，正是我在困难当中，在难情当中，正是我的安慰，正是让我转变的一个关键。那当然我希望谢谢大家弟兄姐妹，在我们家前段时间在我们家最难的时候，弟兄姐妹真的是你们的爱，我们真的是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祷告，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说，他们每天提醒我先祷告。一个姐妹说，她的女儿每天晚上提醒为我先生祷告。信息之后，弟兄姐妹，你们的关心，你们的爱心，各种各样的方式。你们的爱心菜，你们的礼物，有的人送花，有的卡片，有的贵重的补品，甚至有的是钱，许许多多，真的是我们真的是，我现在一直说我们不配，他就说他不配，但这些这段时间真的神的爱，就借着你们弟兄姐妹的爱，真的就像云彩一样在我们家，真的包围着我们家，托住我们家，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能够走过去，真的能够面对。真的圣经里面说，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真的是感谢神。弟兄姐妹，你们真的是，你们的爱心真的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在我们难处的时候，你们不知道对我们家是多大的一种帮助，多大的一种激励。你们可能没有体会，我们真的体会特别的深。谢谢大家。完了好多弟兄姐妹还打电话说你们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要割草啊，要什么事，说我们可以来做。所以点点滴滴，完了每次到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关心我们，小妹你还要怎么样。真的我看到他们的心真的是很真诚，真的是爱弟兄，爱我，爱涵儿，爱我们的家。我现在一直说我们真的不配，所以我在这真的代表大家，代表我们家全家，真的谢谢你们。我真的是 对我来说，我们回过来思想，看到主的大爱，我们真的是更加感恩。那我想，我简单的把韩哥的情况借题啊，因为我知道有的弟兄们很关心韩哥。他因为在七八年之前，他就得了一个在 KU 做博士后的时候，他就被传染上一个丙肝，就是C 型肝炎。那时候好像我们他也没什么其他症状，刚刚发的时候是很那什么，后来就好像我们在观察他还可以，所以我们就一直很小心，就经常定期的复查检查，一直很稳定，都没有什么。再说我知道肝炎病毒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因为这个病毒可以跟你共存，就是一直生活在一起，可以很多年，20年、30年，一直可以叫你小心一点。那我们就也没有去考虑去治疗，这个时候没什么办法治疗。就是前年，那要说现在2001年、2009年的时候，他就好像就是有点症状，他就是比较累，回到家就很累，有时就祷告的时候就是那个也是那个足了，他就会打瞌睡，他就真的是很疲倦很累。那我们就去看医生，医生就说再加上可能他也吃一些高血压的药，可能对肝脏也有点损伤。那医生就说你现在要不要治疗，他说现在有一种药，他说可以治疗，他说呢他说那个好像有80%的那个治愈力。那后来我们就想那我们现在就试一下，当然还有其他见证，我为什么我们要治疗那个这以后再说。后来呢我们就想去治疗，完了那个医生说这个药是半年，两种药，一种就是那个干扰素是自己旗下注射，一个就是那个丙肝的药物，每天早上一顿晚上一顿，这抗病毒的，他说要半年。那我们也很单纯，也没有去知道这药有副作用，但没想到那么厉害。那我们说我们就接受他的治疗，完了后来就治疗了一个月以后，完了后来突然间他的那个症状就还出来了，他白血球低到非常非常危险的一种低，那时还在上班。所以我那天一个弟兄到我们家就说，真的是神在保护着你，因为他白血球那么低，他一定会感染。但是呢，那时还在上班，他没有感染，因为我们感染并不是说因为那个好像病毒来了我们感染，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体内有那种免疫细胞，完了白血球它有一种吞噬细胞，因为你有这免疫能力，你才不会感染。其实我们空气当中，我们其实都有病菌病毒，但是为什么我们不生病？因为我们有一种免疫系统在里面，白细胞的吞噬细胞功能在这里面。当时韩国的白血球低到一个程度，医生说如果低于多少700，它这个是分类，低于750它是非常非常危险，再低于600他说绝对危险，哦500说一定要就说要隔离的，他说这个绝对会生病的。后来医生说，医生也很害怕，赶快就紧急熬的那个就定那个刺激白血球，就要让白血球上去。所以当时他在上班呢，完了看完医生他糊里糊涂还会去上班，他说因为医生说你要回，他说还有好多事要处理，还回去。因为你知道我们公司就是做细菌病毒的嘛，他就是做这个东西，可是没传染生病，可能没有一些医药知识呢，觉得好像没什么。其实我们回过来想，我们真的很感恩。那是他如果生病的话，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现在我们有抗菌素，以前在没有抗菌素的情况下，如果白血球低到这个程度，如果感染的话，死亡率是100%，因为你有抗菌素，抗菌素只是在外面杀死你的杀死你的病毒，但是最终还要你的抵抗力来杀死病毒，所以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所以现在因为好很多，所以当时我真的是因为那时我们医院我们叫我们的老板做过一个检查，他就把所有的经常触摸的地方，像这讲台把手啊水龙头的地方，他就触摸一下，他就把它去培养，就稍微擦一下就培养，去培养的时候24小时以后全部是细菌。就说这个就是你看很干净，就把手你就他就而且甚至他把我的手都去那个擦一下，我们培养出都是细菌。所以想想在这环境下，可是我们不生病，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免疫系统，有白血球吞噬能力。那我现在这样情况下，那不要说你有感冒给他，就正常情况他一定会生病。所以我们就非常感恩，那时在上班，这种情况没生病，医生也说真的是很没劲。完了后来医生说你绝对不能再上班了，就在家。后来我们就没上班，完了后他就医生就熬的那个紧急熬的那个白血球的药，就马上就刺激他，让他白血球升高。就这样他就在家到现在一直没上班。那时候他 后来到后来不但是全血下降，白血球红血球小板全部下降，而且他的那个电解质也紊乱。为什么？因为他每天晚上大量出汗，他一天晚上要换5到6件衣服，全身就是湿的，他这样大量出汗，他也不能吃东西，他胃口全部没有，所以呢他全身虚弱到一个程度，他就根本就眼皮都不想睁，每天说话都不能说，都不想说，他每天就躺在床上，他的血全部是不正常的。到后来他的全身的那个器官全部都受损，他不单单是杀死他的病毒是杀掉了，是好消息，可是他的全身器官，他的心脏，他的肝脏，他的脾脏，他的甲状腺，甚至他的脑子，因为医生说，后来医生每次问我，就问每次去就问我说，你身上有没有那个一种叫什么，有没有忧郁症啊，我说好像没有，因为他会影响脑子，所以到后来他的全身的器官他都受损伤，所以他能就是这个他就说不出来那种虚弱，也不是什么病，只是这种药物引起的全身虚弱的程度。每天我回到家他就在床上躺着，我问他，每次我放下包，我知道他这个不会好，因为他还不会改善，因为他还在用药，可是我的心态呢就一直希望他好点，每次我就说你好点没，想吃什么，他就根本就摇摇头，就不跟我说话，什么他就摇头，他根本就没得精力说话。到后来他就医生本来说是3个月的治疗，哦，6个月治疗，到后来医生说不行，你们要停了。他说你们这样下去，他说会很危险。他的心脏后来他就基本上有时候晚上会发那个心脏病，就发那个房颤。就后来他有时候我们就看急诊看了好几次，完了那个后来医生说你们不能治疗了，就要停了。可是呢，当时我先生呢还有一点，他说哎呀，我已经吃了那么多苦了，他说还想坚持一天算一天。他说这样可不可以把病毒的量多杀一点，那可能治愈率好一点。那才1个多月哦，医生说，那好，他既然你们这样，那我们就一个星期，不说半年了，也不说一个月，就一个 week by week， 这个星期抽血，抽完血再看医生，完了以后呢，第二星期再决定他治疗。这个血不可能正常，为什么？他还在用药，可是医生说呢，再吃就白血球的药，让他白血球量不要低到很低。这样情况下再维持治疗，所以那时候就一个星期跑医院。至少2次，加上急诊要3次。完了，那时候好像那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的矛盾，又想用药让他把病毒杀掉，可是呢看到他的情况，知道他的症状是药物引起的，可是每天还要给他用药，还要打这个毒药，我就觉得这种心情真的是又无助又绝望，又有点恐惧，又不知道会发生怎么样。因为他晚上突然间他发急诊，他就能就很难过，难过的不得了。医生说你只要很不舒服你就马上去看急诊，他说我到急诊去吊盐水，因为他不能吃东西，吊盐水以后呢他说让他舒服一点，那我们说好，我们去吊盐水。完了我就想，医生说你哪怕你每天吊盐水没关系，每天去吊。后来我说可以，可是我觉得每次看急诊都要100块钱，就吊瓶盐水哦，我们说花钱倒没什么，可是100块钱就吊瓶盐水就回来了。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很无奈很无助，我当时就觉得怎么办呢，那时候真的是又有点恐怕，我很怕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情况，所以那时候根本就没喜乐。所以到单位也好，弟兄姐妹看到我，弟兄姐妹同事问到我怎么样好不好， 我从来都说 OK， 我都觉得这种因为心里的这种压力哦，真的是说不出的压力。所以我就说刚才的经历，后来我就在那天晚上我就在赞美的时候，神真的安慰了我，真正的让我知道，主耶稣让我看到他没有离开我，他一直在陪我走这条路，所以我就觉得我才大的安慰。我心想主耶稣陪着我，我还怕什么？所以那天我就在神面前有默默的祷告，我说神啊，我说无论你医治不医治汉儿，无论在汉儿身上我们家发生什么事情，我说我都愿意顺服，我只求你一件事，求你让我不要离开你。就那天晚上我去参加祷告，后来以后的观景没有改变，可是很奇怪，我每天回到家我就会唱诗歌，我现在回想真的很奇怪，我就会唱诗歌。所以我觉得我也感谢诗班，那时候我就好多在诗班学的歌，哎，我就会唱。有一首歌就是说在江河开道路，在旷野那开江河，我就觉得这首歌一直在我身上，主耶稣永远是王，一直我就回到家我就是很奇怪，就很喜乐。完了教会也好，弟兄姐妹，我们单位同事问到我找好不好，我都是 good， 我就觉得很自然发生，我说很好啊，我都觉得没什么不好。 那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说，哎，小妹你很辛苦哦。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辛苦啊，我觉得没什么，我没小小孩，我就带我一个我现在一个大孩子，我觉得好像我真的是我真的一点不辛苦。我觉得，但是我觉得真奇怪，我现在回想，真的是神，真的是把我这个心的重担拿去了，神代替来安慰我，神让我作为一个盼望，让我在每天带领我。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很喜乐，所以我真的是感谢神。所以我就觉得经过这次苦难，当然我也讲到那是我先生生病的时候，就跟我也自己也那个什么，大家也知道我后来是阑尾炎，我以前一直觉得生孩子是最痛的，我现在才知道阑尾炎是最痛的。因为我那时躺在我在地上打滚的时候，我觉得哇怎么会痛的，我觉得我都要过去了好像。所以我知道真的是，所以经过这些难处啊，我现在慢慢体会到，真的每个人其实都会有难处，都会有苦难，只不过就说可能你们还没领到。我觉得经过这些苦难的时候，我是觉得第一个让我真的更亲近神，因为我觉得我知道只有主耶稣才是我的安慰，才是我的盼望，才是我的满足。第二个呢，我觉得当我经这些苦难，我觉得让我会成熟，当我会啊，我还会懒惰，没说我怎么好，我是觉得让我很成熟。我说成熟，我就觉得我会比较体会到、体谅到弟兄姐妹的苦处、弟兄姐妹难处，而且我也会更珍惜我夫妻之间的一些感情。因为在难处的时候，我真的，我就找我弟兄的时候，我不觉得好像啊、我觉得我还不错好像。但是当我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我先照顾我的时候，我才发现到，哇，我现在有这么多优点，我别人都不知道。他生病的时候，他要吃苹果，我就一个苹果切一下给他，他不吃半个，吃半个。我生病的时候，我在床躺了两天，他就端上来一个小盆子里面水果，各种各样的水果，葡萄两个，苹果一片，橘子一片，完了什么都是一小盆，一小盆，完了一小盆的那个什么那个肉松，一小碗的粥哦，因为他知道我吃不下，他就说那么精细，我说呀，我说他病得这样，我觉得他都没哼一声，我就乱叫，我说哎呀，怎么，我说神啊，你快来算了，我说我活得没意思，怎么那么，我就那抱怨连天，我就觉得，而且我照顾他，我真的我觉得已经好像很，我觉得很好了。我觉得真的是相比之下，我觉得哎呀，我说人真的是经过难处才会看到对方的优点。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他那时候胃口不好，因为他要弄他胃口很不好。我那天回去我就做了好多菜放桌上，他就说这菜我看了我就倒胃口。哎呦，我当时听了我就很生气啊！可是我知道他身体不好，我也不能跟他生气，我就被转过去，我去再留留。我说那你知道你要，那至少你要知道我的好心啊。是我真的好心啊，他说，可是你说你的菜让我倒胃口。后来我说我真的很生气，可是后来我就，不过真的是感谢神，其实弟兄姐妹的好多的那种爱心菜哦，真的把他，然后他说出一句真心话，他说跟我结婚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吃大锅饭。我说怎么大锅饭？其实他说大锅饭就是我，因为我做的都大锅菜，都大片的菜，大块肉大块的。他说我跟你，我说你从来没跟我说啊。他这次说心里话了，他说弟兄姐妹都做菜，你要去学学，要跟他们做，他们怎么做的，说我都是大锅菜。我说30年你没跟我说真心话，说现在才说了。因为我现在以前他真的不挑的，说怎么都说好，我一直以为我做的很好，结果他说我做大锅菜30年吃了。哎呦，所以我真的经过苦难，我真的才能够知道彼此能够有谅解，彼此看到对方的优点，彼此能够珍惜彼此的这种感情。还有经过这次苦难，我真的对生命，对我们的生命，我真的有点更深的一种认识。我其实还有一点，我想今天不做了。我就觉得我们生命真的很短暂，而且圣经上说，神让我们的生命就像手掌一样，真的很短暂，而且我们的生命就是也很脆弱。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要数算我们余下的日子，要真的是要让我们就说剩下的日子我们要怎么样去好好的活，真的好好的为主活。所以当然我是这样讲了，可能我还会懒惰，但只是我是觉得，就我以前如果你说苦难是对你好处的，我只是会劝弟兄姐妹，但是我从来不会认同。我觉得苦难怎么会，但是经过这次苦难，我真的从心里 感受到苦难真的是对我们每个人是有益处的。苦难能够让你长大，苦难能够让你成熟，苦难能够让你把真的让你回到神的面前。我没说我离开神，但是我知道我真的不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不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但是这次让我真的知道真的是跟神亲近的一种甜蜜，一种甘甜。所以我真的是谢谢大家。那么在我们家这段时间，弟兄姐妹你们的爱真的让我们真的是让我真的体会到真的神的家是多么的好。弟兄姐妹就说彼此相爱真的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谢谢弟兄，谢谢你们。
弟兄姐妹平安。我真的是在这里，我也是要感谢兄弟姐妹。大家都知道，我父亲在一月份的时候，在九号的时候过世，然后我也就匆匆忙忙的回中国。真的，要不是兄弟姐妹的祷告，真的是都不知道会怎么样。回去的时候非常紧张的买机票，就是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再贵的机票就要回去，因为他们都等着我。本来是预计说是大概是9点钟到上海，然后就可以赶晚上11点最后一趟飞机回成都的，然后第二天就赶到他们的那个遗体告别的那个仪式的。结果这边因为在 Detroit 的时候就晚起飞，他们那个飞机根本就没办法起飞，下雪，暴雪很大，就 delay 2小时，然后就到那儿的时候都已经到了机场，都已经10点过了，然后那边的飞机就已经就走了，就又没有办法赶到，我在那儿取了行李，完了都12点了，然后我还要去。我就已经知道我们完了，我就叫我们家人把那个第二天的机，就说赶快把这个票 cancel 了，签到第二天。然后我就想去 make sure 这个票可不可以有我的。然后他们就是那个 service 很糟糕，就是你去那里，他就让你1号到2号航站道就跑来跑去，我在那个机场跑了2个小时。最后人家告诉我我们都下班了，你明天早上再来吧。那个时候已经1点钟了，然后那我想这么晚了到哪里去睡觉，我想去那个 hotel， 好像我觉得我怕那个打的的人给我拉到哪里我也不知道，我不敢去，然后我就干脆就在那个机场就待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5点钟我就跑去排队去签我的那个机票，我怕我没有那个，那我就赶回不去了。然后那边我又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就正常进行，我不能赶到他们那个告别仪式。然后我就下午去，然后因为当天以后就帮我爸爸火化了。我然后因为我就是想到我爸爸他一生呢真的是像圣经中诗篇90篇，就是我们一生的年日70岁，若强壮的可到80岁，但其中可以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就觉得很感慨。然后我到了中国的时候他们很多的亲人本来他就是自己他就是不要什么，他不要追悼会。我觉得虽然我爸爸他受洗以后好像不像别的老年人好像特别的 active 在教会，但是我能感到他的那个生命的改变。我就在那个我就在那边给他做了一个追思礼拜，因为他的改变呢，就是有点看不出来，但是实际上你能感觉到，比如说他说他不要追悼会，他也不要这些安葬的仪式，他说他把他的骨灰撒在大江河里，就那个我们四川那个嘉陵江然后他说他什么都不要。然后他也不要我回去看他，他不要我们美国人都回去。他说，我觉得他的生命真的是有很大的改变。好，我就准备给他做一个追思礼拜， 我们就那第二天给他回去那天我去给他火化了，第二天我们就去找那个教会。嗯，我有几张找照片，他那个 slide 呀，因为那个他们因为我的那个哥哥嫂子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嘛，好像比较好像他们觉得这样子给他们有点不知道怎么办那种感觉。好，那我说我还是要找一个教会，我就让他们帮我找一个教会。然后后来他们有一些就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就是好像不敢在他们那个地方。后来我们找了一个教会在离他们旁边的那个地方，就是离德阳很近的那个叫十方的教会。你可以放那个 slide。其实神很有很奇妙，很我只是把我的那个 program 我自己做了一个 program 秀给那个，我们就跟那个见面了，跟那个牧师，那个牧师是当地的那个四川有一个神学院毕业的，然后他们这个是三支教会，他们那个教会修的差不多有我们这么大，比我们可能还要小一点，但是很漂亮。然后他们的周围的都是乡村的人，然后我跟他见面以后我就秀他的 program， 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从这里带的诗歌，我说这些诗歌是我想唱的，因为我爸爸喜欢的，还有我最后他临走的时候要我唱的这些歌我就给他了。然后他们就去准备这些歌，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的这 program 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自己去打印这个，在那儿到处找了打印这个 program。然后我有唱歌，然后完了以后我就让他帮我一个分享的讲道，我说我的目的是要传福音在我的家人里面，因为我们家里还有很多人都不信的我们的亲戚他们都不信。然后我就让他讲那个那天冯牧师讲的那个那篇，我就选了那一篇给不知道是在高妈妈的追悼会上还是在那个就是有一个，我就让他讲那个他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牧师然后他我们就是好像就是那种彼此的那种配合，好像是一种就是好像神的同在那样子的。我就是给他这一个 program， 然后我就走了，然后我就没有跟他有那个，我就每天就为他祷告，然后回来我就每天忙着那些做那些后面的处理的那些我父亲的那些事情选墓啊等等，一天到晚都跑，我都没有在家里待一分钟。到了那一天，我们说那天星期天，我选的星期天，因为他们的 program 很忙很忙，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给我。然后他们说还是愿意给我一个下午，就在星期天的下午，然后我们就去了他那个教会。你可以放。好，我们就去装饰那个教会，我们就买了很多花。OK， next。这个是那个教会，然后我们把所有的台前都摆满了花，然后把我爸爸的像放在中间，然后他读过的圣经，然后我们就开始唱歌。完了，那旁边那个小荧幕，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办法这样投影的，我们就放了一个小屏幕。然后那个时候他们从来没做过那个，全部是我们自己在那儿做，就找了一个这个，然后去投影可以。然后我们把我的歌单全部印给每一个人啊，那个那边是我大哥，那个是我的妻姨，这个是欧阳的嫂子，这里是我的朋友啊，这是我的妈妈啊，她唱的那些歌她真的是很平安，我看到她一直都很安详在那里。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要唱这些歌，然后我就上去跟他们一起唱很奇妙，我们也没有排练，也没有那个，他们倒是好像有练习一下，但是我就跟他们一起唱，当然他们的诗班不能跟我们的诗班比，但是我觉得神的灵在那里，然后我们的整个环都很好。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朋友还有所有的亲人们，然后最后完了我们就放了我爸爸的一个他一生平，我们给他做了一个 slide show， 然后我们放完了在这个 screen 里面，我就为我爸爸给大家做了一个见证。 我也给大家 share 一下我爸爸的那个那个 slide。 你可以放那个 video 吗？你那个温度可以放吗？我想爸爸啊，真的是他很有福气，不过其实我在写那个 program 的时候啊，我在里面写我的爸爸生平啊，他们在瞻仰仪容的时候他们也写了一个生平，我就看到那个很不一样啊。因为我的父亲对我写了，我说我的父亲的爸爸曾经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然后他们以前他们的是一个地主，他们家啊这个都不让写的，我哥哥说不要写这个，好，我就只有把他拿个黑笔给画掉，哎，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没有办法写那个，我那个 program 里面就后来用我们每一个就用那个墨笔啊，去把它一条条把它画掉。好，他们写的我爸爸那个哈，写爸爸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但是我爸爸很医生，我想我爸爸啊，以前如果他没有信神的话，他是一个很悲哀的人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一个出身很不好的一个人，这你们大家在中国生活的你们都知道啊，如果这个你出身不好，你这一辈子甭想做什么事情了，就是一辈子都会跟着你的屁股啊。然后他呢，我想他年轻的时候哈，他就想真想脱胎换骨，就是真的是我怎么能是国民党或者是地主的孩子呢？他就是脱胎换骨想入共产党，所以他大概就是不大学一毕业，他马上就去追随那个共产党土改哈，就去搞那个，然后他就非常的积极，他好像已经入过党了，但是后来给他证明他入党的那几个人都死掉了，找不到了，所以他的那些档案全都找不到。当他在大学里他做校长的时候呢，他创办了一个学校。啊，那个是叫三台农校，后来又合并到旭林农校，又成了绵阳农校，最后是那个现在绵阳科大的最前身。可是他因为他找不到他的档案，他不是共产党，所以他一直不能被提升，他就做了大概30年的副校长，一直都是副的。然后他这个 bitterness 对吧，像我们平时的人，我们的苦读啊都不会表现出来的，都还是嘻嘻哈哈，反正每天就做什么做什么。可是他们，你在中国开那些领导都开会要吃饭，当他喝了酒，他的真心话就出来了。我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爸爸那脾气之坏，他要生气了，把那个碗啪就甩在外面，全部耍碎了。然后这些气从哪里来？那是因为他没有 satisfy， 你知道吗？他的那个他不满足自己的，因为他为什么他已经很好了，已经觉得自己很努力靠共产党，共产党还是不要他，他还是就是。不是共产党，所以他很想入共产党，可他一辈子都没有入到，他一辈子都是在别人都是那个都是副级下面就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很难受，然后他那个bitterness就出来，就是在他喝酒以后，他就会说出来他是怎么样子的，他的追求是什么样，他觉得很遗憾，但是他没有办法，谁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你想你争我夺的，那些人就是不想让他那个，所以一直就有一个那个学校里的一个政绩的人，就是什么也不会的，就是像他那种饱读诗经武书的人永远也不能做这个事情，就那种什么也不会的人就坐到镇上了，就要把他压在下面，所以他一直有这种苦读。但是我觉得感谢神，就是他有机会来到美国，然后他有机会听到神的话，然后他刚开始我让他去教会的时候，他也不觉得他需要神。我说爸爸你到教会来吧，然后我们教会唱歌很好玩呐、啊，很舒服的哈。他说那也去吧，就去看看吧。他就去了，去了以后他觉得哎唱歌是挺好，他特别喜欢那个野地的花那个歌。然后后来以后我说爸爸你我就跟他讲啊神啊这样啊这样啊多么好，他觉得挺好的哈。然后我说那你要不要受洗啊？他还是觉得没有。 还是没有。后来就有一次我们在聊的时候哈，我爸爸突然就对我讲，他说我觉得我是一个罪人啊，我就很感恩，我觉得真的能够认识到自己是罪人，这是神的动工。我们每一个信神的人，如果不是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你就不会知道的。总觉得自己的，你看自己的生活这么命运这么惨，你想想别人要为哪有公平啊？别人如果出生好一点是个农民，那他也不会一辈子像这样子，他这么觉得啊。后来我爸爸他退休的时候啊，他因为不是共产党的，他就不能拿到退休的。虽然他革命很早啊，他有也是个很大的官，但是他不能拿到退休的那个退休金，也没有职称，什么都没有，他等于就是普通老百姓，就是他拿到退休工资跟我姐姐一样。我姐姐就是下乡，当然下乡以后没有办法了，他也没有考试，就他就进了我们那个学校当工人，跟他的工资一样。说他们两个人虽然是50年代第一代大学生，他们的工资是最低的，就现在他们也就是1000多。后来别人就是随便哪个工人都是1000多的那样，所以他们一直都拿这样的待遇。后来我就劝他，我说爸爸你也不需要他那个钱，我们不去跟他们计较。我说没有关系，说虽然他们对待你很不公平啊，我就说我就跟他讲，我说神待我们很好，你看神待我们，我说你不要他那个钱，我说神照样供应我们，你在这里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不用去那个。他慢慢就这样改变。然后我记得啊，以前他跟我的那个我的二哥哥有过节，还有我的那个嫂子。为什么？因为小时候我二哥哥很淘气啊，他经常不上课，因为他上课别人就欺负他嘛，要骂他打他，他就不去上课，他逃课，我爸爸就会打他，打得很厉害。所以他们就有一种心里就没有，就是有一种反正就是有过节。然后他那个嫂子结婚的时候呢，就不叫我爸爸，叫爸爸，从来没叫过。然后后来他们还有很多过节。后来我爸爸信神以后，就打电话给他，向他对我的嫂子说对不起。好，他说我觉得他就感觉到神，就是我就感觉到他神在他心里有个改变，就他能够让自己的儿女慢慢的又在他的周围，对他又他就看到他自己，我就给他看到，就说我说你看神给我们的福气真的是很多很多，我们不需要跟社会去争这个公平不公平，待遇不待遇，我说你要去看这些，你永远都没有平安。所以他在我们这里在跟大家的学习圣经中，他就慢慢在神里找到了那个平安，找到了那个喜乐。所以他回去以后呢，他每天都是很笑眯眯的，就是啊，我觉得这是我爸爸的一个见证。然后他回去也跟我的哥哥还有我的二嫂他们就是处得很好了，就是叫他们来对他说，我以前就说没有接纳你是对不起，然后这样子。我觉得一个公公能够给媳妇这么说话，真的是不是我们人能够做得到的，就是神的灵在他的心里。可以放那个，不能放。OK， 谢谢大家。